好，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加拉太书的第8课，也是进入到第4章。那加拉太书一共是6章，那我们差不多是一半，对吧？也过了一半多了哈。好，那今天的那个题目是以福音为中心的事工。好，那我们等一下，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那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好吗？天父，我们就预备我们的心，主啊，我们今天要一起的来敬拜你，主，我们在这个地方，主，我们也求你的话语就来洁净我们，主啊，来炼净我们，主啊，真是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来认识真理，认识你自己，主啊，也是牢牢的抓住主你自己的应许和恩典。谢谢主祝福我们接下去的这段时间，我们在一起的分享和讨论。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进入到这个第4章。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第4章的第8到20节。好，那我想请我们弟兄姐妹可不可以有一个人帮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啊？好。请
这个，
拿这个好了，对，好，
喂，好，
好，来，请。
加拉太书4章8节到20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些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剜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为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为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型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
好，谢谢，谢谢，好，那我们先来大概回顾一下哈，我们这一个加拉太书大概的一个结构。那我们之前有几次的这个课，那如果回到加拉太书整个经文的结构的话，那在开篇的时候，第1章的前几节大概就是一个问安。然后有一些责备，对不对？我稀奇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离开了这个真理啊？然后从了另外一个福音，是不是？就是大家记得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那然后呢，保罗就为着自己使徒的职分有一些的辩护，有一些的这个分辨，对不对？好，那在第3章开始呢，就讲到说是因信称义，唯独是因信称义。那在第3章到第4章的7节这个中间呢，保罗也提到了律法的功用和律法的目的啊，无非是暂时的，为了引人到基督耶稣那里。好，那从这一节第4章的第8节到第6章的第10节中间呢，这大概就是保罗在劝勉信徒要在基督里面。要活出那一个自由来，好，在真自由当中来生活。那第6章的最后是一个总结，是一个结语和一个祝福。好，那大概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处在哪个地方。好，进入到保罗对于信徒在真自由中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劝勉里面。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想先介绍一点点的背景。 我们在这里看到说，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第九节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叫保罗说：“你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好，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哈。为什么是小学？那什么是中学？什么是大学？好，那如果我们再回到这个第四章的前面第三节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说，哎，也有一个地方他讲到说小学，就是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好，大家记得那个时候是在讲什么？就是讲说。我们还做孩童的时候，就好像是要受到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各样的这个管束，好像没有自由，就像奴仆一样。所以他说这是受管于这个世俗小学之下。那这个世俗小学是什么意思呢？好，那有一个我想是那个译本，何修本，对，何修本，他提到说是。粗浅的学说，他就直接把这个世俗小学，他就翻译的比较让我们能够理解。他不是说这个是小学还是中学，他说的是一个粗就是比较粗浅的这样的一个学说。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希腊文的话，它的本意呢，就是一个世界上本来的这一些组成的元素。那其实讲的就是一个 elements，对不对？就是一些基本的一些元素。是一些很非常基本的东西，比如说像水啊、火啊、空气啊、泥土啊这些东西。那引申开来呢，就是讲到说，人好像为什么他讲到说这些是一个小学，好像是一个粗浅的一个学说，就是人往往看到这些最基本的东西的时候，会想到说这些东西是很必要、很重要的东西。然后呢，人会想到说这背后可能有神明。然后人会向这些东西来跪拜，向这些东西来，觉得说非常非常的那个尊崇，对不对？好，那就引申到说一个，在一个宗教的世界里面，这就是一些人所跪拜的或者人所去崇拜的异教的这样的神明。好，这是一个世俗小学他在这边用的一个背景。那保罗呢？他肯定不是说这些，他肯定不是认同说这些元素，你们拜这个背后是有这个有意义，或者是真的有这样的神明在背后好像有一个力量。好，那保罗大概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保罗引用说这些世俗小学，他讲到说，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你不管是要怎么样来拜，或者是拜什么。他只要不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他只要偏离了基督耶稣的那一个救恩，那他就进入到一个，他就会成为偶像，以至于保罗说，人就会成为那一个奴仆，人就会成为那一个奴仆。好，那这个是世俗小学。那当然了，我们要在这里看，我们结合上下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保罗其实在讲这个世俗小学，或者是讲这个粗浅的这个学说的时候，他肯定也不是指的说。外邦的那些礼仪，或者是外邦的敬拜的这一些对象，它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指向，对不对？我们想一想，加拉太的信徒在那个时候，他们要回到那一个粗浅的学说，他们回到的是一个什么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敬拜？割礼，对，是一个割礼，是一个礼仪。他们要回去的那一个小学。是一个在旧约当中被提出来，然后是旧约当中被遵行的这样的一个礼仪，是一个节期，是一个像林老师说的割礼，好，是律法的要求。好，那接下去我就想就是把那个问题就提出来，大家待会儿可以有点讨论哈。好，第一个就是那保罗说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啊，这些就是行律法的事情，对不对？包括说一切的礼仪、洁净、割礼这些事情。好，他就把这些事情，他其实指向说这些事情就是他所说的懦弱无用的小学哈。他讲懦弱无用，那既然是懦弱无用，既然是粗浅的学说，为什么这些东西保罗说你们是会成为他的奴仆呢？ 好，这是第一个。为什么这个是这个成为加拉太信徒的奴仆？不是，对不起，奴役者，对不对？为什么加拉太信徒会成为他这些事情的奴仆？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再反过来想一想，保罗讲的是律法，哎，律法是错的吗？律法是邪恶的吗？为什么？律法不是神的命令吗？为什么会成为人的奴役者呢？好，那我这个地方我想提供一点点线索，是在那个路加福音的15章当中，有大儿子和小儿子，就是那个浪子的故事里面，对不对？大儿子和小儿子的那个故事，两个儿子好像都其实没有真正的体会到父亲的爱，都远离了那个父亲的这个真正的心意，对不对？好，那我们想想看，哎，回到这个经文里面，这个对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提醒？好吧，这个是我想大家可以有一点点讨论，然后多一点的这个分享的，好吗？好，那我们就分组，好。没有的话，我们就传那个麦克来这一组，我可以了吗？没，我们可以回来分享了吗？来，请，这一组。
我们组的讨论很激烈，很热烈啊，就是很难总结。为什么保罗称为加拉太的信徒的奴仆？我们就讨论了奴仆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奴仆是心甘情愿做奴仆的，然后奴仆的心，他是对主人是害怕的啊，遵守不到了，他就怕被惩罚，所以，奴仆的，那对做到了，对奴仆的心做到了就骄傲，做不到时就害怕，所以呢，上帝不希望以色列人做奴仆，因为作为奴仆，他对上帝的本性认识是不全面、不完整的，然后对基督的完全的救赎也没有认识。对，这是第一题的一些。第二题，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有什么提醒？还是前面分享的，就是说大儿子就是遵守到了，然后他就觉得他值得被父亲爱，他就骄傲；小儿子遵守不到。到就害怕啊，就是他是一个叛逆的，另外就是是大儿子的对面，所以他们俩对神的认识都是，偏差非常大啊，对，对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啊。
好，谢谢，哇，非常棒。来，有就分享，没有就可以把话筒再传下去。
为什么？
没事。
为什么给我？哎，对，我觉得梦兰他们分享的非常的全面，就是有些地方我们都没能这个讨论到，都同意。然后我们当时的讨论里面，这个奴役可能更多的是从一个被捆绑的角度去讲，就是说，你追求那些律法、行律法知识的时候，其实人就处在一个捆绑的里面，其实就不是一个自由的。自由的不是一个自由跟随信奉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谢谢。
好，谢谢。
赶紧。
好，这边吧，好。给小杨指明，指定发言人。
客气呀。我们补充一点那个。保罗没有说不可以守，但是他说你如果只是就是把它当成一个非常高的超越了这个福音的话，那个才是有问题。他并没有说你，比如说你 一些日子、月份做一些事情，这些法律上也没有禁止，律法，就是圣经也没有禁止。
好，谢谢你的补充。好的，对，那个关键是很重要，有自由是不是？就是，
对，我们还在混乱的讨论当中，就是有个问题吧，就是第十节，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这对我们今天来说表现是什么？就是我们是今天来教会崇拜，这场节什么日子，或者复活节、圣诞节有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这些谨守的表达是什么？
是，
我们
哎，好问题，
讨论了一圈也没有特别的答案。
好问题，好问题，好，谢谢，好的，OK，好，那我就把我准备的，或者从这个 Tim Keller 他的那个材料上面看到的一些，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哈。那第一个，他说什么是这个懦弱无用的这个小学？为什么是为他做？什么是为他做奴仆？对吧？好，那首先我们要明白，就是说，刚才我们有分享，就讲到说这个律法啊，或者是行这个，遵守这些节期，或者是他的这个时间，甚至是礼仪，其实呢，他这个东西保罗就称为说，这是你们要回到的那一个小学，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比起福音来说，那是更就说是一个次等的，或者是它是一个懦弱无用的。保罗这样说啊，它是一个懦弱无用的。是为什么懦弱无用？因为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或者我们犯罪，可是呢，它没有一个办法让我们胜过罪，它没有办法让我们得着那一个真正的洁净或者得救或者是与神和好。好，所以保罗称它是懦弱无用。好，那第二个是就是说，那什么是为什么是好像做奴仆？是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他们是脱离了这一个靠着行律法来寻求那一个被称为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进入到一个按着神的恩典，接受神的恩典，然后按着信心进入到那一个坦然无惧的那一个救恩当中，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又被这些犹太的律法主义者，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假教师，又被他们呢强制要求说，你们还是得守，你们还是得，你们信了主不够，你们接受了耶稣基督还不够，你们要加上一个东西，你们要加上这一个行为，你们仍然要接受割礼，你们仍然要遵守这一个律法。所以加上了这些之后呢，他们就好像又被捆绑，又被枷锁，以这些的礼仪以这些的要求来换取说，哎，你们本来还不够，你们还要加上这些才能够得着神的悦纳，才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好，这个是当中这个被奴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对不对？做奴仆其实很害怕，没有自由，又不得不做，好像出于一个恐惧。对，的确是这样，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在这样的律法，或者是他们在行这样的割礼，还是遵守这样的节期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其实是没有确据，失掉了那一个肯定的救恩，反而是患得患失。我今天做到了就很高兴，我就自以为意，对不对？没有做到我就怎么样，就很害怕，对不对？就很焦虑，好，或者自我否定。好，那背后的逻辑，它的逻辑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白白的救恩，把那个因信称义的那个救恩丢掉，然后来换取说，我要用赚取的方式，我要加上一个好的行为，要加上一个能够满足一个这样的一个律法要求，福音加上任何的东西，其实那个东西就会变成我们的偶像，就会成为那一个奴役我们的那个东西。好，这个是我想这个背后的那个逻辑哈。那我们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再来回答我们刚才这一组提的问题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哎，那律法本来是好东西啊，是不是？本来是神颁给以色列人，让他们明白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来可以寻求神的这一个喜悦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哎，它也变成了一个奴役人的事情呢？ 我想耶稣基督来没有废掉律法，对不对？他是成全律法。好，那这个地方他就讲到说，是我们如果是偏离以恩典为基础的这样的因信称义的这个基础的话呢，我们不管是靠行律法来赚取，还是靠拜其他的偶像、拜其他的神明来赚取，都一样。只要我们在这个上面加上这一个靠自己。想要能有一个另外的一个途径来寻求这个救恩的话，那这个东西呢就会让我们成为奴仆。好，这是第一个，就是另外的一个途径，对不对？另外一个一样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去亲近神，帮助我们得着神的喜悦，这个是让我们做奴仆的。那还有呢，就是如果在这个白白的救恩上面，在基督耶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事情上面，如果我们加上任何其他的条件，对吧？你一定要做到这个，做到那个。做到这个好，或者是我们要成为怎么样啊？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在社会上面要有一个很好的成就，还是我们的家庭里面要做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加上这些东西，也会让我们失去这一个在救恩里面的那个自由。好，或者呢，我们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面找到，在救恩之外，我们可以找到那一个快乐，我们觉得那个东西才是我们至终的。啊，能够满足我们的心，或者是我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面找到说，这就是我的价值感，我的价值就在这个地方。我没有得到这样东西，或者我没有做到这件事情，我的人生好像就没有价值了，对不对？我没有，在公司里面没有做到那个位置，好像我的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对不对？或者是。我们的在学业里面啊，我们没有得到我们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出来，好像我就没有办法面对我自己。好，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加上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最后的那个满足，或者我们最重要的追求的那个东西，或者给我们那个价值感的话，那个东西也会成为我们的奴隶主啊，我们就会成为他的奴仆。好，那我们讲到那个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故事里面，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其实两个儿子都是远离，都是没有得着父亲的那个心意嘛，对不对？但是他们其实就小儿子，当然我们很明显了，小儿子就是变成了浪子嘛。那大儿子好像是看起来他是遵守了父亲所吩咐他的这一切的这个教导，对不对？他父亲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就服侍父亲，好像他是勤勤恳恳，在父亲面前什么都那个。可是呢？当最后，如果我们发现说他所做的事情，并不是那一个真正的在服侍他的父亲，或者是真正的和他的父亲建立那一个真正的关系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其实都在满足他自己给自己的那个要求，给自己的那个给自己好像那个律法一样，是不是？好，那Tim Keller 呢，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像行律法这样的事情，其实更加的危险，因为呢，小儿子他所犯的问题，他所敬拜的那个东西，好像是一个世界的，是一个荒诞的，是一个在外面的一个东西，对不对？那个东西呢，很容易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远离神，我们是偏离神，对不对？那个东西让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就是能够分辨出来。可是大儿子他所做的呢，好像。是一个很敬虔、很顺服，好像是一个在这个家里面，好像是尽了一切的义。可是呢，他的心不在那边。可是呢，他最后没有得着，或者是没有体会，或者没有享受到父亲的爱。那这个是更加的可惜，更加的危险，让我们更加的需要警惕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做很多事情，如果我们最后不是在神的里面得着那一个真自由和那个真的慈爱，真的那一个爱的那一个从神来的那个爱的话，我们做这些事情其实都会变成说是捆绑我们的偶像，我们成为那一个东西的奴隶。好，就回到这个问题，我想其中一个提醒就是说，今天以色列人当时他们是遵守这些节气，那个只是就是说是偶像的一种。如果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想 Tim Keller，他在这一章的后面，他列了一些问题哈，我觉得很有帮助的。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我们最大的恐惧，或者我们心里面最大的那个 worry 是什么，我们就要小心，那个东西可能就是我们的偶像，或者我们今天心里面一直想着 要得到，得不到它，我心里面就非常难过。那个东西是什么？我们今天就可以去想说，那个东西就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可能觉得说，我做了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就讨神的喜悦了，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就觉得说，哎，我就是在神面前，我就是完全可以交账了。哎，我们也要小心，这个事情很可能也是我们的偶像，对不对？包括什么？哦，我每个礼拜我都来教会，我是一个好基督徒吧，对不对？我每个礼拜还来参加这个主日学，对不对？我每天都读经，对。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真正的体会到神的爱，我们不是真正的明白说，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本来是完全的不配进入到这一个恩典里面。如果我们不能真正的在神里面享受他给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做这一切就会成为那一个捆绑，那一个枷锁。哈，这个是我想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一些提醒。好，OK，好，那我们继续来。哎，那后面的几节呢？他这里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保罗他这个地方是写的情真意切，他写的这个里面流露出非常多的这一个感情，而且非常的就是一个私人的、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笔触去劝勉这一个加拉太的信徒。好，那他在这个当中呢，他就提到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13章哈，然后呢，你们为我，13节、14节，他说，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挽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啊！这是讲到说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在他在写这个信之前发生的事情。好，那这个大概我想交代一下这个背景，就是说，大概的学者呢，当然有不同的看法，可是其中一个比较让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哈，有比较合理的推断呢，就是说保罗应该那个时候可能是得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那个眼睛的那个问题，一个疾病。那如果我们看说，加拉太书6章11节，他还说，你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他整个加拉太书可能是请人代写的，可是他写到最后不得不把他这个书就拿过来自己写了几个字。他自己写的字，那个字体就非常大，就说明他眼睛不是很好哈。那他也在这里就说，那是你们若能行，就你们就把眼睛挖出来给我。就是讲到说加拉太的信徒他们的爱心，甚至愿意为他就是把眼睛给他这样子。那很有可能就是说他当时得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眼睛的疾病，以至于他本来可能计划不是去加拉太，可是呢，因为他在那边经过，然后眼睛发了这个疾病之后，他就不得不停留在加拉太这个地方，就在那里逗留，然后要休养。在那个期间，他就和加拉太的信徒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关系，也把福音传给他们，建立那个地方的教会。好，那在这个书信的中间这一段里面呢，保罗也提醒他们，就是说，啊，你们当年你们是这样的有爱心，你们当年是这样的接纳我，不是不因为我的外表上面那一种不讨喜，那一种让人不快而拒绝我传给你们的福音，对，而拒绝我这个人。今天他说我写信给你们，你们也不要因为我的语气好像很不好，我写给你们有责备，对不对？你们也不要因为我的语气不讨你们的喜悦而拒绝这一个真理。好，这是保罗在他的这一段话里面所写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好像神就改变这个保罗的他本来的计划，让他本来是去别的地方传福音，可是，神就把他带到这个加拉太这个地方。可是神的心意很可能就是让保罗与加拉太的这个信徒，他们之间有这样美好的这样的连结，然后让保罗可以有机会把这一个福音的真理来传讲给加拉太的信徒，然后让加拉太信徒的这一个生命得着改变。好，以至于我们在看这 这封书信的时候，我们也被他们这样的互动就感染，被他们这样的互动能够感动哈。那这样子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就第二个问题里面啊，我们再来看一看。那第二个问题，他讲到说，我们看从这一段的这个字里行间，保罗也提到说，哎，那些人他们是谁呢？就是这些强迫加拉太人要回到这些律法，回到遵行这些世俗小学的这样的假教师。那保罗讲他们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找一找啊，在这几节经文里面，你发现说保罗讲这些假教师他们所做的和保罗所做的中间有怎么样的分别，是怎么样的不同啊？你可以从他们的目的、他们的出发点啊、他们的方式方法等啊，去寻找一下。那第二个呢，我想请大家讨论，就是说，4章的12到14节、19到20节，那福音是以神为中心。当我们之间啊，彼此之间，我们的关系是以神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的时候，效法或者是参考保罗和加拉太信徒之间他们的互动，你会觉得说，哎，应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或者是会有一些就是说，和这个世界的，或者是你看到说，在这个信件里面有一些什么地方让你特别感动，觉得说这是不一样。我们在信徒之间，我们应该要活出这样的一个关系来。好，或者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在和肢体在团契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好吗？OK，好，请大家讨论。哪一组准备好了？可以先来，有没有？抓紧时间哈，我们有没有哪一组可以先分享的？来，我们上一次是你们最后来，这次你们先。
OK，那我们就合在一起吧，我们也没分，
可以。
就是说这个假教师和保罗的差别吧。如果我们刚才讲，就是比如说10节、11节、19节、20节，如果是保罗站在这里对我讲这句话，我会不会受伤？是吧？我们觉得还是有点受伤的。这个话说，我为你枉费了功夫啊。所以，但是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为了爱对方可以讲真话的人。那我觉得我们其实不太容易。一个就是说我们不太有把握，我们讲的是不是真理？第二个嘛，第二个主要原因还是我们爱对方不够，我们害怕，破坏了这个，破坏了那个，然后让我们的形象受损，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保罗还是
保罗有
不
这个
愧是
自由
保
可
罗，
以
是
讲这个
吧？
话
对
哈。
对对对对对。OK，好，完了。
好，OK，好，谢谢。有没有？好。
没有，他们刚刚说，林老师，你说那个是太爱对方，然后就不爱对方比较多，所以不敢说出真话。然后他姐妹们是反驳了，没有，没有，他们是说是爱自己比较多，所以才不说真话。因为我说出来，我就可能他就跟我翻脸了。我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别人。对，
不够，爱对方不够。
对，
好，好，我们听懂了，我们听懂了，就对。
我们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爱不进去对方，也是不够吗？不是。
反正就是两个人，他们还说到刚刚说到那个，就是说出来的话，就是有时候属灵的关系，就是大家要属灵，就是属灵的程度差不多，大家能够在真理里边儿，
能够就获得一个很好的交流。你说我什么不对的，我能改正；我说的什么，你能够接受，这种能够接受。但是如果属灵不在一个层面上的话，就很难去接受人家的建议，所以就会还是有时候，但是说出来一定是要爱对方够，但是不说的话，就可能是怕自己在这种关系中受到什么冲突，所以不敢去说。
好，
谢谢。
好，谢谢。
怕你没有说了吗？
好，这个说吧。没有，我们这边他们分享的特别棒，对啊。
交换时。
好，我们抓紧时间，好。
好，我来那个，我们是这样讨论的，就是，我把这个这个第一题说的这个他们的分别目的和方式放在一块儿来说，就是这个假教师的他的目的和方式是这样子的，就是。他的目的呢，要离间这个加拉太人和保罗，然后呢，让他们最终呢是要来依靠这个假教师，是靠人的，然后这个，并且呢，他的目的他也有交换的目的，因为他要让这个就是他热心的去带加拉太人，最终还要让加拉太人热心的来带他，对，然后呢，这个但是保罗的目的呢？这个19节里面说，是他是要让基督成形在加拉太人的心里，是为了他们生命的好处。然后，而他采用的方式呢，是他自己要受苦，然后来做成这件事，是付出的，并且呢，他这个他是把福音真正的福音给他们。因为刚才有弟兄提到说，前边加拉太书的前边就是保罗努力的在给他们重新的在讲什么是真正的福音。然后呢，并且这里呢，保罗是。说这个他心里为他们作难，是他这种真情的表达，然后是这个同理心的表达，但是呢，口气上却可能不一定是那么好听的，对。然后这个我们也提到了一些我们自己身边的例子，就是在我们这个实际当中也能看到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很热心的一些这个聚会然后呢，时间久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可能当中就会有这个是以人为这个中心的然后呢，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来交换，比如说让对方以奉献为目的然后要以这个聚会的领导为核心呢
核心
所以有一些有问题的聚会呢，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显出来了，对，
好，OK，好，谢谢，谢谢，好，我想时间原因OK，谢谢你。其他的两个组，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对，没有的话，我就讲了OK。好，除非你们很想讲，我就让给你们讲。好了，那我就补充了哈。谢谢刘勇弟兄刚才分享的哈。那其实，的确就像他刚才所看到那经文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得到。那如果从目的上来讲的话，那假教师的目的就是要叫他们我热心待你们，就是想要你热心来待我，对不对？那关键就是要把自己放在那一个目的里面。那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假教师他也没有真理，他也没有能够真正的得着那一个生命之道的那一个真理，所以呢，他的基础就是有越多的人对他好，有越多的人来跟随他，他就证明说，哎，好像我是对的，好像我是可以能够来带领一些人的，所以呢，他要证明。他不得不这样做，对不对？所以他的目的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他自己的这一个学说，或者是为了他自己的这一个东西，所以他可以热心。那保罗就不一样，保罗的目的是要使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他们可以怎么样长大，可以成人，可以独立。保罗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让基督的道，让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面。”这个是保罗的目的。方式，那假教师就是热心待你们，但是呢，不怀好意。保罗说，对不对？不怀好意，而且呢，只在当面，不在背后。过去了就算了。保罗所以说，我在的时候热心待你们，不在的时候也是这样热心，对不对？那假教师就不是这样子。那保罗呢，是带着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刚才都有提到了，对，是他也巴不得自己可以改换那一个他的口气，可是他心里面实在焦急，他把这样的真情就写在这一个加拉太书里面，他是发自他心里面那个真正的对人的爱。好，那如果我们讲说在福音里面肢体的关系， 不一样的。你看到说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所提到的，第一个他讲到说他是一个很愿意去接纳、很愿意去包容，不像是这些假教师，他们呢就把人就分隔开，对不对？他们就说哦，我是行律法的，我可以满足这一个洁净的要求，满足这一个割礼的要求，你们不行，所以你们要像我一样。保罗说的是我像你们一样，对不对？保罗说的是。完全的接纳，我不因为这些外在的这些地位也好，文化也好，而与你们隔绝。我可以完全的像你们一样，但是呢，保罗而且说，我是怎么样？你们也要像我一样，你们也要像我，你们怎么样像我？我把自己就敞开了，我的生活就在你们的面前，对不对？你们可以看到我怎么活，你们就。来效法我，我怎么样以基督为我的中心，你们就来效法我。这是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敞开给他们看，不只是话语上面来做见证，他的生命也是在做见证。好，那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说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这个神的话语的上面。他说加拉太人，你们当年看我是没有什么可爱之处，对不对？眼睛好像快要瞎了，这样子不好看的一个人，可是你们仍然这样的待我，这样的爱我，是因为你们看到在我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荣光。你们在我身上，你们是好像接待基督耶稣一样来接待我，对不对？那这个是很宝贵。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一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对方生命里面基督耶稣的那个荣光，神在那个人身上的生命所行出来的？我们怎么样来接待另外一个人？好，这个是给我们一些提醒。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都有提到，为别人的生命成长，可以付上代价。保罗所说的，对不对？我宁愿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以至于好像是妈妈。抚养孩子，妈妈生产一样，愿意接受那一个痛苦，接受那一个创伤，接受那一个伤害和代价，来成全另外的别的信徒，别的肢体。好，这是保罗所向我们所展现的。好，我想例子我们刚才有在小组里面可能有分享哈，那很好。不过我就想到说，像这个接纳和这个生命的这个长路，那在我们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今年30年嘛，刚刚开始的时候，那我来到教会的时候，我看到老戴牧师，我觉得很不一样。我觉得说，哎，这个人一个老外讲的中文，然后坐在我们中间，一点就和我们一样，他就是很谦卑。啊，每个礼拜就早点来，然后坐在那一个地方，和我们一样听讲道，和我们一样来，在神的话语当中来学习。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觉得说，值得我去效法，值得我去看到他的生命。我觉得说，基督徒是这样子的，就被感染，就被感动。好，这个事就可以效法这个事情。好，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加拉太书的第4章的这个学习，我想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祷告好吗？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许多的弟兄姐妹放在我们的身边。主，我们就盼望主，你今天就你的话语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工作。主啊，帮助我们。主，我们不但是看到我们是何等的需要，在你的福音上面，主啊，我们单单的来寻求你自己的恩典。主啊，好像保罗所说的，主啊，不是看重说我们认识你多少，而是主你。已经认识我们，主啊，知道你认识我们，这是何等的宝贵。主，我们也把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都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主啊，让保罗和加拉太信徒他们之间活出的那一种美好的关系，主啊，今天也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让我们可以享受，可以在你的里面，主啊，可以彼此的成全，可以一同的来向你献上我们的仰望、赞美祷告。谢谢主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